我们现在呢有正道的时间，我们很高兴也有杨坤元传道继续在我们中间啊，把以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早安，很感谢主再次能够见到大家。今天我想分享的，特别是跟很快来临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想到今天其实是中树节，就是纪念到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嘛，所以这个耶稣进来要去到他最那个最关键的时候的一个星期，就是他光荣的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主日，我们继续的去纪念我们在心目中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工作。我现在读经的时间，我先跟大家念今天的经文，是记载有三节的地方，我们一同来思想。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23节，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十八章的经文，我又实在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去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还有28节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不同的人对神、对教会、对基督徒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理解。有人认为神从来不存在，只是人在他的凭空的思考当中去制造出来的一个的产物。也有人认为教会是一个的宗教的组织，参与在里面的人是为了得到一些的好处。也有人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在教会里面热心去参与活动的人是讲究一套道德、一套理论的一些的人。我们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在教会外面的人会对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看法的呢？我想原因其实很多，而且有很多都不是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的问题导致到别人会对我们基督徒、对神、对教会有一些的误解。也的确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教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教会失去了原本神给我们的活力。当教会以外的人看到我们好像是没有活力的时候，就会不难怪他们有对我们这样的误解。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以马内利，与教会同在的神。让我们就把握今天早上这样的机会，再次思想基督徒在世活着的一些的根本，也把握好神真的确实与教会同在的这样的实在的事实，叫神的美善从我们的群体、从我们的个人生活可以流露出来。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去工作。我们有一些的忧虑，一些的重担，我们先在你面前学习去放下，也赐自由 的灵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特别 带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你的面前，在你里面寻找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圣灵也来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很羡慕初期教会的那种的活力啊，信徒他们都同心合意的一同来敬拜，又存着欢喜坦诚的心一同来去用饭。不认识耶稣的人在外面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稀奇，感觉到莫名其妙的那一份的好，也是意识到他们对教会也有好感，而主也确实这样的天天把信主的人数添加给他们，一幅教会很兴旺的一幅的图画。然后我们又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我就不讲太远的地方了，我们只是集中的看在我们南澳的教会，能够有不断层，从老从年长的到年幼的婴孩都一同来同心的喜悦的一同来教会，一同来敬拜，也欢喜的一同来团契，以致外面没有信主的群体社群也看到教会的时候也感到羡慕的，有这样活力的教会大家有见过吗？可能不是没有，但是确实很难找到，是不是？因为今天很多的信徒还有教会都普遍我发现是有两项的现象，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上面啊，我们确实是没办法流露出神同在的那种的生命，以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的信仰好像缺乏一种的说服力。教会群体还有就是教会群体好像在当中没有一种的感染力，教人觉得好像没有认识神的这个的必要。也难怪，因为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教会很难吸引外面的人来教会，也同一个时间我们自己的人也慢慢的流失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好好的去反省一下，既然神与教会同在已经是一个的事实，神与我们同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如果神是以马内利，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信徒还有教会在地上面就本身有这个存在 的原因了，有一份的使命，就是好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这样总结，我们是要为了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去宣扬这个神这种的美德。换句话说，信徒和教会只要是活出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生命，教人能够看见到教会里面有这个神的美德，这个的美善，那教会兴旺就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一同来回到使命的一个的基础，我们一同来尝试去重拾回神起初给我们的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那么反省的第一步，我邀请我们都一同来去看一下以马内利，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些的故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神不是肉眼能够看见的一个的神，但是神却用大而可畏的一些的天然的现象来与百姓看到 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这经文可以告诉我们，神是用日间的云柱还有晚上的火柱来去带领百姓，引导他们前面要走的路，是神带走在前面，百姓在后面跟着。然后不久之后，神也吩咐百姓去建造一个能够可以移动可以看见的一个的帐幕，中文翻圣经翻译的很好的叫做会幕，就是一个会跟神会面的一个的帐幕。神透过这样的会见面的帐幕跟摩西见面，摩西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是神亲自要去呼召一直在埃及地被奴隶的那些的以色列人来离开这个的地方，去进入应许的地方。然后摩西也是当时神的代言人，每一次神要对他的百姓说话，就会叫摩西去到这个的会面的帐幕，然后再去到这个的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的基路伯，然后神就在那边去显现。就这样，约柜还有这个约柜上面的这基路伯，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的明证。然后再后来，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了，一代国王所罗门就建造一个雄伟的圣殿，然后约柜也停在这个圣殿的至圣所里面，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圣殿，然后他的荣光借着他的荣光，他这让百姓可以看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当然神的慈爱还有信实不只是停留在那个的时候，神是从来不会受到这个时间跟环境来去限制，而且去改变他原本的心意。虽然到最后以色列失败了，也到最后神的荣耀从圣殿离开，但是神也按照自己命定的时间，就好像加拉太书四章四节，神按照他自己的命定，然后按照先知以赛亚所预言过的，也是今天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一章的。马太福音的作者再一提起有这样的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很奇妙的，神就接着还没有成亲，也没有跟男人同过房的一个的童贞女，就成为一个人的形状，与人同住。神就这样的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来与人同在。神不再以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的情况，也不再以一个实在的一个的物件，不再透过这一些来与人同在了，而是取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形状，在人间上面行走过，在这个地上面行走过，也跟好像我们一样有一个活过一段的人生。我们可以想象过有这样的情况吗？耶稣既然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耶稣其实就是在地上面行走，可以 行走的一个的圣殿来的。圣殿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的建筑物，固定的一个的位置，要有人拿去走过去，去寻找神的同在，不需要了，而是神主动的走在人群当中，在人的所在里面， 并且在人的空间里面四处的去寻找人。人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努力来去寻找神的同在了，而是神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来与人同在，呈现这个以马内利最高的意义。这个的意义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个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以马内利其实是一个很充满不可思议的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宣告，宣告神已经施行了拯救，借着童贞女生一个的婴孩，然后这个婴孩是要带领他百姓拯救他们从这个罪里面救出来，故此这个的婴孩的名字要叫做耶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拯救，而不单只是当时的时候，而且是预言将来有一群奉闻耶稣的名字的人会愿意被吸引过来，来回到神的同在，回到这一种和谐的关系里面，一直的去聚造一个新的一个和谐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就叫做教会。换句话说，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的高峰，而教会，今天的教会就是在这个终末时期等待耶稣再来的日子的以马内利的一个的延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在这个地上面的使命完成了这个救赎，在人的类的历史里面生存过、走过、死过，又复活了，然后升天之后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群体里面，就是教会。神现在就以圣灵与教会同在的方式继续的与人同在，大家能够看见吗？今天教会要有活力，而本来教会应该是有活力的，因为圣灵已经与教会同在了。所以我们是需要回到教会存在的这个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本身是有这一种的生命力，可以彰显出神的美善，而因为神的美善在群里面显现出来，人家就看见到神确实与教会同在。那么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做，教会才能够彰显这一种以马内利神与教会同在的这一种的美善呢？马太福音其实是很有趣的，这个我在学习的时候就发现到神与人同在是有这样的教导的，我们一同来去学习。在马太福音书卷的中段还有最后，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读过的经文，其实都分别提起过耶稣是怎么样与教会同在的。在十八章刚才读过的经文19-20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又实在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面同心合一的去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还有另外在28章19-20节，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所以有两处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一同来去学习吧。第一样，神与教会同在的方式是透过教会的层面，透过教会的层面，十八章的经文。亲爱的众教会，亲爱的奥亚基督教会，我在基督里真的坦诚的去邀请大家去思想，今天我们教会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信和不信的人都能够看见到神的美善在教会里面吗？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答案，我们心里面一个坦诚的答案，其实不是我们所理想可以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真的要去想。耶稣曾经说过，应许过，在地上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可能当中也有引用过这样的经文吧，在祷告里面或者是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如果把十八章的经文尝试去从头到尾去看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的，原来这个应许是一个特地的场景，就是如何去处置一些犯错或者是犯罪的一些的肢体。所以不是随便的时候说的，是在一个特地的场景里面，而且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境里面。耶稣是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只要教会的群体都同心合意的切切去为那一些犯了错或者是犯了罪的弟兄姐妹去全体去祈求的话，主就必教与教会同在。此外，我们也要搞清楚一样的事情，耶稣另外讲到，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面同心合一的去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都必定为他成全。这里不是说我们是凡有什么个人的需要或者是教会有什么的需要然后去求神就一定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来的，而是假讲当教会 面对挑战的时候，教会上至领袖下至所有的教会肢体都一同来去祈求的话，然后神就一直去引导。所以耶稣这里要说的是，如凡是教会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祷告作为这个基础，不然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提起属灵的征战呢？所以教会的文化的好与坏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的问题，而是在讲这个的属灵征战要怎么样去打。仗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会打的，不过是不是打得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孙威光牧师他在他书里面曾经这样提过，孙牧师大家都认识吧，他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他里面提起过属灵的征战是需要拿起属灵的武器打起来才有那一份的美感。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挑战性，原来打仗是要打的，但是更加需要打得美，原来打仗都可以有美感的。这种有美感的属灵征战才称得上好像使徒保罗对 他的徒弟，好像他所亲爱的儿子这一般的亲爱的提摩太，就这样说，那个美好的仗，就是这个意思。属灵的母亲是什么呢？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但是我要提一样的，就是这个属灵武器的最后一样，就刚好就是祷告。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越要面对更大的问题，更大的挑战，就是更需要警醒不倦，多方的祷告。越是真诚坦谦卑的，我们一同来去祷告的话，我们就会越少想要什么危机管理啊，我们就会越少在内部很多的争吵，然后就想要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解决，我们就会越少，我们越多祷告就会越少这样的去做，我们反而会有更多基督的那种的温柔、勤劳、忍耐、仁义，我们就会越早眼去看怎么样去挽回一个的弟兄，挽回大家在主内的那种的关系。天父上帝必定会在祷告里面去引导教会，拿去怎么样做定夺，教大家在这个属灵的挑战里面，能够更加活出那种神的美善的那种的教会文化。所以求神帮助教会，让教会能够以祷告为那个的根本，去打属灵的征战，在多方面警醒不倦的来去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也求神帮助教会的领袖成为会众还有信徒的这个的教会文化的榜样，因为领袖就是在教里面文化的那个的缔造者。第二样，借神与教会同在的方式，就是透过信徒的家庭的层面。在大使命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是大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教导人有关于耶稣的教导。比如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有教过很多的不可杀人啊、怀恨啊、爱仇敌的这一些的教导，在五章到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时候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教神好像是不真实，好像是不实际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信徒个人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再流露出神的美善。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父母只会讲黑与白、是与非的教导管教，当孩子觉得突然之间在一个主日，比如想在突然在有一个的主日说我不想去教会了，然后就训他们，你不够属灵啊，你缺乏了属灵的素质了。又或者是孩子偶尔犯了错，比如说可能是测验成绩突然之间不及格了，又或者是在老师发给了他一个的 orange card、orange card 就好像我们在自己的本国里面所讲的那个记了一个缺点了，然后孩子回到家就训一大堆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要思想亲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要在这个的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流露出神的美善的。而且在这个相处的层面里面，除了是与非的道理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的，比如说孩子所需要的关怀，或者是父母的时间来去聆听他们的挣扎。 正如在到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就发现到耶稣所讲的不只是律法的条文，说你要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不是的，而是耶稣更加的着重看律法更重要的精神，就是爱神爱人的这个的基础，那一种的自发性，以知道人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啊，就自发的去做条文更上一层的那个的要求。因为律法本身是爱神的这个美善的一个的反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道理不只是纯粹在这个的讲上面，而是要让孩子更加看到，觉得父母其实不遥远的，他们是觉得在家庭里面有爱的，而更加的看见到神就在这个家里面，孩子其实是需要这些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妈妈很凶的去骂爸爸，然后爸爸就躲在厨房里面去自己一个人喝闷酒，然后孩子只是看到父母无止境的这个冷战。其实当眼见看到父母之间的那种的互动，但是他们有同反过来去看到父母在教会里面在外面确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话，试问孩子会怎么样想？我觉得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父母其实很虚伪的，很虚伪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见证没有说服力了。试问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里面，神的美善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彰显出来呢？我这里不是说家庭里面人争吵的就代表这个家庭问题很多，因为我自己也很坦诚，我跟自己的太太也有争吵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慢慢慢会去发学习到也有争吵的艺术的。比如说动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犯口舌的罪，而且是要赶紧去跟太太和好，在口舌上面有节制，也禁止自己有一种报复的那种的心态啊，不故意去说一些火上浇油的那些的话。其实这一些都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都学习到的，所以求神，我们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去怜悯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任何的冲突，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去和解，化解这些的冲突。所以求神帮助也怜悯我们每一个家庭。神的美善是要教孩子可以看到这个有界限但是同时间有自由的这个恩典和真理，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样。有这样的家庭就能够散发出神的这个的美善。所以我们来到总结，其实以马内利是一个很美的图画的，勾画出一种神与人同在的一种的和睦和谐。虽然罪已经污染了神原本的创造，但是耶稣的降生却要把这些不和谐然后去更新回到一个的和谐，把人从这个罪里面救出来，重新归回一个更新的一个新的版本的一个的和谐。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已经承接了这个以马内利的服事，这个的侍奉，我们就一同来去学习。今天学了两样主要的，借着深切不断切切的祷告， 还有遵循耶稣的教导。透过这一种这个两个的两方面的教导，我们一同来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一种的生命，是可以流露出神的美善，可以让人可以看到借着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群体的生活，看到神的美善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神与大家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确实是不容易，因为在地上面我们在等待主耶稣你第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求神你更加的帮助我们，越大的困难我们的事要越大的祷告，多方面的祷告，一同来去同心合一的去祷告，也并且借着圣灵的教导引导我们回到耶稣你的教导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活出这一种有活力的生命。也求神去帮助特别的在当中我们已经有发生的腿下垂的手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提起来，我们在里面去等候，你就答应我们，我们必定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